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呢，是关于藻类的一个故事哈、啊，想讲讲藻类怎么守护着我们啊，怎么是人类的伟大的一个工程。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左边这张图啊是氧气，大家知道我们呼吸的氧气是哪来的吗？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呼吸的氧气呢是光合作用的结果。那么很多人呢认为是我们陆地上的植物，包括森林等的植物呢，贡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氧气，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藻类呢贡献了我们氧气的 50%， 甚至有的科学家提出呢，藻类呢提供了人类 80% 到 90% 的氧气。同时呢，利用这些氧气呢可以形成臭氧层，保护我们呢免受紫外线的伤害。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这藻类呢它是非常非常伟大的。那我们知道地球呢出现是在46亿年前左右哈、啊，我们有生命出现呢是在37到35亿年前。我们有蓝藻出现的时候呢是在33到32亿年，有单细胞真核的绿藻出现呢是在15到14亿年，紧接着出现了多细胞和大型藻类，这个时间跨度呢稍微长一点啊。紧接着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植物登陆，从水中到了陆地上啊，这个植物和藻类分家呢大概其实在4亿年左右啊。那么相继出现了苔藓啊、蕨类、裸子、被子植物。我们原始人类出现呢大概其实在500万年前，所以说相对我们藻类的出现，我们人类的出现呢太晚了。正是因为藻类的出现啊，它改变了我们地球的状态。我们知道我们地球上呢是充斥着很多的二氧化碳，由于藻类等耗氧生物的大爆发以后呢，它进行了疯狂的光合作用，释放了大量的氧气，然后呢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到我们现在300到350个 ppm，同时提高我们的氧气到目前为止有21%的这样的浓度。所以说藻类呢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藻类呢在登陆了以后呢，才有了更多种的植物，才有了我们生物多样性，才有了人类的进化，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大千世界，你所见到的海洋里边美丽的珊瑚啊等等，这些呢都是藻类的贡献。所以我们讲呢，藻类也是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的基石。那么说没有藻类的话，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藻类的生活环境呢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你可以想象呢，藻类绝大部分呢生活在海洋中，生活在湖泊中，生活在土壤中啊，生活在沼泽中，还有很多藻类呢特别喜欢生活在一些极端的环境里，比如说高盐的环境啊，深海的环境啊，冰川里、雪山里、沙漠里、温泉里，极酸的或极碱的环境，这些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比如说我们用的能源啊，化石能源里的石油，还有我们的天然气，它们竟然呢是来源于古代的藻类啊，也可以讲是我们的祖先藻类。我们利用了藻类的很多，比如说我们其实大家吃了很多海带呀、紫菜呀，吃过啊深海鱼油啊，还有吃过螺旋藻粉啊、小球藻粉，还有现在比较风靡的虾青素啊，还有盐藻黄素等等。实际上这些呢都是藻类进行光合作用以后形成的碳水化合物，再进而去形成刺激产物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利用藻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利用了它光合作用以后形成的碳水化合物，无论是初级产物还是刺激产物，包括我们用的生物柴油，包括淀粉，包括我们飞机上用的航空油，包括很多高附加值产品啊，都是这样。藻类就是在这样点点滴滴的这些小事情上啊，时时刻刻呢保卫和守护着我们。那么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左边的图呢是美国的 NASA 啊发布的一个全球海洋的一个叶绿素荧光的一个图，右边是我们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啊，这个蓝色的呢都是浮游生物，也就是说正在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光合作用呢看似简单啊，它的底物呢就是水，把水裂解，然后呢把二氧化碳固定，最后形成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啊，释放出氧气的一个过程，是在光催化的一个过程。光合作用呢可以简单的分成一个光反应啊和一个暗反应的过程。那么你也可以把光合作用理解成一个从光能啊经过光合生物呢变成电能，再从电能呢变成不稳定的化学能，最后固定二氧化碳呢形成稳定的化学能，这样一个过程。光合作用呢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呢它的调控非常非常精细，非常非常复杂。由于光合作用每一年呢我们可以产生大于10^17次方千卡的自由能，同时它可以固定2200亿吨到2500亿吨的生物质，那么这个量呢大概其实我们人类每一年需要能量的10倍。可见呢光合作用很重要，可见呢藻类进行的光合作用呢更重要。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光合作用这么重要啊，它的调控这么精细，是如何啊去完成它的调控的？ 我们的团队呢，技术利用一个很小的一个模式生物啊，叫做莱茵蚁藻。左边这张图呢是画的一个模式图，看着很大，但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啊。它只有5到7微米，它是一个单倍体的、单细胞的一个真核的绿藻，非常牛，大约基因有18000个基因左右。看我们主要的绿色部分是它的叶绿体，它有叶绿体，它有细胞壁，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它是一个植物的特性。同时呢，我们看呢，它这里边还有眼睛，它能感受到光，它有鞭毛，可以游泳，还可以交配啊，这些是典型的动物特征。那么也就造就了我们这些包莱茵藻在内的藻类呢，在分类学上呢，它的地位的非常特殊，我们管它叫原生生物啊。刚才右边这张图在动呢，是我们在显微镜上拍的啊，它平常在游动的一个图片。你会神奇的发现，当一个藻去游泳的时候呢，它前面有另外一个藻，它不会撞上去啊，它能看见它，它会躲开它。啊，非常非常神奇，它有鞭毛能摆动啊，鞭毛里呢在发生非常繁忙的运输过程。竟然有的藻类，它这个鞭毛旋转的速度能达到每一秒钟1700转，这个速度呢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我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遗传学的手段去研究光合作用的调控机制，就是说本来它长那个样子，我们经过一些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呢，让它某一些基因突变，突变以后呢，我们再看它长成什么样子。这时候呢，我们去寻找一些突变性基因以后呢，它可以在黑暗条件下，也就是有外界碳源的条件下，但是在光下它不能进行自养，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这些突变体在这图里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啊，见光以后就不能生长的突变体，我们就怀疑它们可能不能利用光，或者是不能进行高效的光合作用。这个呢是我们日常培养藻类的一些个情况啊，因为我们的蓝蚁藻呢比较喜欢红光和蓝光哈，这个屋子里呢特别刺眼睛，每次进去以后呢都要戴上护目镜啊，所以说每次回来以后呢，我都会自豪地讲哈，我刚从我们蓝蚁藻的拉斯维加斯回来啊，给人的感觉是灯红酒绿一样哈。中间这个图片呢，也是我们在研究很多重要的基因，包括蛋白它的功能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它的定位在哪。是定位在细胞膜上啊，还是定位细胞质上，还有叶绿体上等等。我又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人类白天工作，一般晚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睡觉一样，我们很多光合生物呢也是需要白天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晚上的时候呢它要进行呼吸作用。白天的时候把二氧化碳固定，释放出氧气形成碳水化合物，但是晚上的时候呢要把碳水化合物进行降解掉，进行呼吸作用，同时释放出二氧化碳的过程。那么经历了黑暗的光合生物以后呢，如果再一旦接受光以后，它会迅速地返回到光合作用中去。那么黑暗中是如何调控的？光合生物呢是如何适应黑暗的？这是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科学问题。我们又采取遗传学的手段去寻找，这和我们寻找相反的，寻找一些在黑暗条件下它就不长了，我们给它放到光条件下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又长的这些突变体。我们推测某一些基因的突变呢，它就造成了这个藻呢不能完成啊黑暗适应这一个过程。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子啊，叫做 FDX5 啊。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最左边的中间那个图啊，在黑暗条件下呢，这个藻呢就不长了。后来我们发现 FDX5 的功能特别强大，它可以调控脂肪酸代谢，可以调控膜质代谢，还可以调控氧化还原平衡，去影响暗中适应，进而影响藻类呢去返回到光条件下进行光合作用这样的能力。同时我们在研究啊这个黑暗适应的过程中呢，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氢氧反应。顾名思义呢，就是这里边呢有氢气有氧气。我们知道氢气和氧气的混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后来我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氢气氧气氮气和二氧化碳的能力，就是说在黑暗条件下我们怎么能让藻类呢也可以生长的这么一个外界给碳源的这么一个条件。人们在研究过程中会发现呢，一株植物它的不同的器官，比如说它的果实、它的茎秆、它的籽粒，包括马铃薯的块茎，它的不同部位的氧气浓度是不一样的。有个疑问就是它的氧气浓度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而且人们也发现在我们自然环境中呢，有很多的氧气浓度特别低的这种条件。而我们知道现在氧气的浓度呢，空气中的氧气浓度是21%，我们管没有氧气的这个条件呢叫做缺氧的条件，把小于21%大于0的这一系列的氧气浓度呢都叫做缺氧。比如说我们豆科植物在节流固氮的时候呢，它需要的环境就是没有氧气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蓝藻中有一类固氮的蓝藻，它有个独特的细胞叫异星胞，这个异星胞内呢也是不能有氧气的，否则有氧气的话就不可能完成固氮的过程。还有我们发现的叶流，还有我们发现在水底下长的很多水生植物 啊，它进行的光合作用呢和我们正常的光合作用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谈及色面的癌症，癌细胞中呢都是氧气浓度特别特别低的，我们经常做运动，有氧运动啊等等，它可以啊增加氧气浓度呢，去攻击癌细胞啊，减少我们患癌的这个能力。还有的科学家发现呢，氧气它在我们植物干细胞分化的过程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大家可以看那个图上啊，那个橘黄色的小点点，就是说如果它这个氧气的浓度改变以后呢，植物呢干细胞就不可能完成正常的分化。这个现象呢在化药的分化过程中也发现，所以说这也就改变了我们认为啊厌氧只是一种胁迫这种看法。我们可以认为呢，厌氧呢它是一种信号啊，作为一种信号在生物体这个生长过程中呢起到很重要的一个调控的作用啊。同时我们发现如果氧气没有了以后呢，我们藻类呢还可以产氢气啊。当然这个产氢气这个事情呢是科学家很早之前就发现哈，那我们就系统的总结了藻类呢如何啊利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通路去产氢气哈。这里边呢一共总结了三条通路哈，去产氢气的通路。我们也系统的研究了藻类是如何放氢的啊，比如说它主要有一个过程大家可能知道哈，生物化学里的概念叫糖酵解。糖酵解呢就是啊把它这个积累的淀粉最后降解成我们需要的丙酮酸，丙酮酸呢再进而去降解成不同的底物。那我们当时在设想呢，把这个通路呢让它往改到产氢气啊，这个红色的小块块上去走哈，产生更多的氢气。我们就试图关闭其他的通路，但似乎呢，我们每次关闭一个通路以后呢，就会产出一个新的一个化合物哈。这个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就说它产氢这个调控是非常复杂的。既然我们后来这个调控的文章发了一大堆哈，也发现了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发现一藻在黑暗条件下呢，它有两条乙酸合成的通路啊，一条定位在线粒体里哈，一条定位在叶粒体里，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么我们后来也系统总结了这个藻类黑暗厌氧它是如何调控的啊，这个机制啊非常详细的总结了在这篇文章里边。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光合作用的调控以及光合作用如何适应黑暗等等啊，包括缺氧啊这个条件的一些个调控。那我们所有研究光合作用人的梦想呢，就是提高我们光能利用效率，让我们的光合作用呢更加高效的实现啊。藻类啊它有非常高效的一个光合作用能力，它和植物相比它的理论光能利用效率可以达到最高20%，我们植物最高的理论值呢只有5%。后来总结呢发现在它的生活环境啊，包括生长能力啊，环境适应能力啊，包括光反应暗反应啊，以及它广泛互能力等等，藻类的都有很多很多和植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造就了它有这么高的光能利用效率。于是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用藻类里的高光能利用效率这些科学发现，我们应用到作物上去，去提高作物的产量。也鉴于它光合作用发生的场所叶绿体的调控机制和光合作用的很多调控机制比较类似，但是我们藻类的生育期呢特别短啊，不像我们种植物哈，一年我们国家可以不同的地方可以种不同的代数，比如说最多可以种到一年三季哈等等。那我们在藻类里挖掘出一个因子呢，重要的一些个调控的蛋白等等，我们就应用到作物上去，去改造作物的性状。我总讲我们现在啊，我们身边的植物也好，作物也好，他们呢是不以我们人类的意志存在而存在的，他们的目的是就是为了活着。那我们人们的目的是让它提高啊更多的产量，然后呢让它变得更好吃啊，长得更高更矮等等，根据我们的需求啊。所以说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呢可以去改造它们。那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在藻类中呢挖掘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蛋白，我们就用在水稻上。用到水稻上我们发现呢，在实验室里它可以提高产量30%，在大田里呢我们去做哈，它可以提高产量10%到15%，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同时呢我们也试了这个基因啊，这个关键的调控蛋白在番茄里啊，在生菜里，大家可以看，如果用上我们挖掘的这个关键蛋白以后呢，它的产量就是增加幅度特别特别大。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大豆的需求量特别特别大，但是每一年我们自己国家产的大豆呢只有1500万吨，去年我们进口量呢已经超过了1亿吨。那我们一直在想，就是我们能不能啊各方面去努力去提高我们国家自己的大豆产量。那我们在藻类里挖了很多啊跟固碳相关的一些基因，我们去改造了我们大豆。我们看第一排呢是我们的对照，下面这几行呢都是经过我们改造以后呢大豆的籽粒变大，它的产量增加了。我们希望我们的这方面的努力呢也能从藻类里光合作用里挖掘出来的这些关键因子呢 用到作物的改良上去，能为我们将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保障呢做一部分贡献。目前我们还在做一部分工作，就是我们在藻类中挖掘很多关键的因子，这个改造的一个关键的因子叫做 Rubisco。 这个 Rubisco 是什么呢？就是1520酸核酮糖缩化酶，也就是我们光合作用中为什么能固定二氧化碳的那个酶，很重要。藻类里的这个 Rubisco 呢，多数它的活性都特别高，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挖掘几个高的 Rubisco， 然后替换掉谷子里的 Rubisco， 让它实现更多的固碳，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谷子生产呢体脂增效呢也做出一定的贡献。还有呢，我们讲呢，藻类呢它有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就是说它可以把环境中的二氧化碳浓缩起来，浓缩到1000倍以上，这个量很吓人哈。主要是呢它在有两个很独特的细胞器，一个呢是叫羧基体，另外一个是叫蛋白核中完成。那当然了，我们二氧化碳从体外呢进到这个细胞器中呢，可谓是冲破千难险阻哈。我们管这个过程呢叫做二氧化碳的浓缩机制。藻类里的机制哈，植物里进化过程中丢掉了哈。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藻类里的二氧化碳的浓缩机制，包括蓝藻里的羧基体，包括我们绿藻和其他藻类的蛋白核，应用到我们的作物上去，让它实现更高效的固碳啊。我们也开始着手做这部分的工作哈。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参加另外一些个课题相关的研究，也是基于藻类。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登月计划，有太空计划，有火星计划等等。这次我们的神舟14还带回了水稻的种子。那么我们藻类的在航天生命保障系统中呢，它将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参与这部分啊一部分研究哈。那么藻类现在保守估计呢，大概其有10万种，有的人说有20万种，有人还讲呢有100万种，每一天呢都有陆续的新藻类被报道过。我们知道我们地球上的生物呢经历过了5次大灭绝，尤其是最后一次灭绝的时候，80%到90%的生物呢都已经灭绝了，但是我们藻类的依旧存在。我想讲的是，如果我们地球经历了第6次大灭绝，80%、90%甚至更多的生物灭绝了以后，我们的藻类还是可以存在，主要就是它可以很好的适应环境，很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那么研究藻类的这门学问呢叫做 phycology，它和另外心理学的这个词呢叫 psychology 呢特别特别相近。所以在我在美国的时候跟很多人在谈的时候说 psychology， 人们很不理解，问说你讲的是 psychology 吗？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呢，他们认为心理学对他们很关键，但是我想说的是呢，藻类学呢也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我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藻类，关注我们地球的守护者，也将来呢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包括科学家去投入到我们的藻类研究中来。